今天的聚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晚上再次聚集，用感恩而且用信靠的心到你面前。当我们在彼此学习谈论的时候，我们真是渴慕你自己的话语。父神，我们常常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打开它，有没有得到照亮，就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提醒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今天晚上特别求你让你的话语的生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让我们刚强起来，也得到智慧。当我们在辅导的方面服事的时候，哦主啊，你把那个要我们服事的对象，我们的肢体朋友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父神，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意念上面，在我们的舌头上面都能够跟你同工。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一些可能因为假期有外出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保守他们出入平安，你也帮助让我们今天所学的，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能够应用，也能够成我们自己还有别人的福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因为妈咪的血压这几天不太稳定哈，所以她这个礼拜就先休息，所以呢她大概还有两课哈，二者的这个课题还有两课要完成哈，所以今天我就插进来了哈。那我们今天呢要先谈一个就是属于跟辅导有关联的圣经里面的一个智慧跟概念哈。那请你把圣经打开，诗篇第37篇。诗篇，每一个人打开诗篇37篇啊。一开始这个大卫的诗哈，一开始就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好，大卫讲这句话，我想真的是名正言顺的真理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就经历过，他本身接受很多，经历很多这个恶人的对待啊，恶人恶事的遭遇，但是呢，他亲自跟我们说啊，我也相信是神的灵默示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那等于说呢，他给我们一个见证，是做得到的。好，好，这个不平本身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烦恼，不要被干扰，它是一个你的思想上面，然后加上了情绪层面的一个被干扰，它就不稳定了哈，不平就是它不会平哈，这是我们我们的这个中国话的一个意思。但是如果原来的话，就是说不要烦恼，不要去被干扰，被什么干扰呢？被人家所做的恶事。那这个呢，不一定是都是自己碰到的，有时候是看到别人做，被别人对别人做，或者是我自己碰到的哈。那这里我要区别一下哈，里面这当我们碰到这个被错待、被恶待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冤屈。我们今天晚上讲的不是里面的冤屈的解决，而是我们在这个有恶人做了恶事，然后你看到很多邪恶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哈，对整个大环境的，我们心里面会被影响，会被干扰。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不平。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先从对不起你们的早上哈，今天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稍微了解一下，深入了解这个不平的情绪的一个到底它里面在怎么样会被干扰的。好，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我自己本身曾经受过冤，曾经受过恶人的恶待，所以呢，我本身有这种经验，所以当我看到别人也这样被恶待的时候，会挑起我的旧的伤害，使我再一次的，好像把我那个整个平静的这个本来已经过去了哈，好像一个平静的湖水哈，把它打乱了一样，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我本身没有冤情， 我刚才说啊，我们这个不平跟深渊是不一样的哈。啊，深渊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哈。因为圣经说神他要为我们深渊在他，好，他必报应哈。那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啊，看到别人为人家打抱不平，也有没有中国打抱不平，帮别人打抱不平哈。那基本上这个不平呢，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三个层面会挑起我们的不平。第一个很清楚的，作恶的，那是针对那个作恶的那个人，啊，恶事，做恶人做了恶事，恶事让我们觉得很邪恶，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的不平呢会针对那个人，不然后面他不会讲说不啊，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啊，所以这个嫉妒是针对人的。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我们会有这种不平哈，啊，这个情绪加思想上面的这个不平顺或者是被干扰哈，啊，就不平安了哈，啊，这种情况呢是针对人的，针对那个你认为那个是恶人不义的人做不义的事的人，对于那个人哈，啊，基督徒有一个啊很要需要分辨清楚的哈，啊，就像耶稣他恨恶罪恶我们的神，但是呢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他是要拯救不义的人，他是要医治有病的人，他接纳那个人犯罪的人，可是呢他希望能够对方不要再犯罪，就像他对那个啊妇女讲的一样，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啊，这个是分开的，啊，就是人跟事，事情很邪恶，那基本上我们会不平是针对人哈。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哈。我应该有给你们经节哈，诗篇第十篇的第一节哈。这里呢这样讲：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那或许你说啊，这可能这个人本身就受到恶人的恶待哈，但是你往后面看的话，其实也不尽然哈。你往后面看的话，大概就是在那个刚才那个，等一下再讲那个哈，没关系，我们先讲这一节就好了哈。好，这一节是什么意思？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对谁？这个不平是对谁？对象，你认为是对谁？
对神，
你
对神，
对神，对神，哈！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你在哪里呀？你怎么都不伸出援手呢？你难道没有看到吗？哈！就像我们中国人说，老天有没有眼睛啊？哈！所以这个不平呢，是针对神的，意思是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你怎么没有做呢？好像我们站在神的位置，在评判说，神你怎么这样子呢？好，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种不平的一个对象。大卫说，不要对神有这种不平的情绪，也不要对恶人有不平的情绪。好，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情绪的话，那后面哈，后面的37篇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应当倚靠耶和华啊行善，而且呢要以他的信实为粮，而且要以耶和华为乐哈。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本来是靠着神行善，不是靠我们。如果靠我们的话，行多少行一点就可能就灰心了，而且会有条件，好像哦我帮你做这些你怎么没有怎么样，会有要求。但是我们是靠着神行善，神造就我们有行善的能力，而且呢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就说我们靠着他的那个信实不变的。这个世界在变，人情啊这种世故也在变，有时候以前很好的朋友一下子怎么就彼此就好像仇人一样，有常常有这种情况哈，你本来很好的，后来怎么好像不相往来了哈。但是我们是以神的信实为粮，后面那句话，我们是以神为乐的。你认为一个不平的人会快乐吗？我想不会。啊，神的喜乐是不会让 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境来打击跟影响的。可是这个不平的时候，对人不平，对神不平的时候，我们那个靠神或者行善，或者是我们以神为乐，因为有神我们就可以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生命本质呢，就会被打折扣，就会被侵蚀了。所以如果我们对神有这种不平，或许我们平常不知道啊，现在我只把圣经告诉你说有可能有这种不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以神为乐。等于说我信主了，我知道救恩，我也感恩神给我的一切，但是我还是不喜乐。好，那第三种，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十篇，我有给你们讲义上有出来哈。诗篇第十篇的第四节，刚才是第一节，现在我们跳到第四节。如果你可以把整篇诗篇这样念过去也很好哈，或你再自己再仔细念哈。二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什么意思呢？看着那个恶人发达，看着那个恶人都没有人处罚他，看那个恶人那么嚣张的时候，一来你对这个人已经有一个心里面的很大的一个成见了，二来对神有点不满了，第三个，我们会很一个身为神的儿女哈，当我们看到神也不出面，那个人继续的作恶还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像这一个经节讲的哈，他那么骄傲，那神怎么不追究呢？他想的都是什么？证明说哪里有神没有神呢？啊，基督徒有时候会以一个理由哈，我是为了真理而战，我是为了要证明神。而有这种情绪，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会站出来认为我们在护卫我们的真理哈。恶人必有恶报，义人哈，就是有神的人呢，他一定有神自己给他的善报，这是我们的想法。公义有公义的结果哈。那么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怎么做这些呢？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我们这是我们知道的哈。最近台湾流行的一句话啊，公益不是没有公益，但是呢只是迟到了哈，要求就说公益本身呢它慢到了哈。那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想法，说一定有公益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怎么还不报呢？我们急了，那这个心里面会感觉好像我要证明说有神。他说这个恶人呢，他说你看有神吗？没有啊，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就着急了啊，你看那不是被笑话吗？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所信的这个信念，我们的真理呢开始在质疑跟摇动，你看怎么这样呢？因为人很容易就会被眼前的好，还有被我们的这个感官的好感受上面的会来影响。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有这种想要护卫真理捍卫真理的这样的心，以为我们在帮在为真理就是争辩，或者是护卫想证明神啊，想证明说我们的神是有公义的神的话，那我们会一个地步哈，回到37篇的第8节，这里大卫劝我们说止住怒气，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当对方你觉得很不讲理的时候，到后来你在跟他辩驳或跟他对峙或怎么样的时候呢，你也会用对方的方法跟态度来表现，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孩子生气了，那你也生气了，那我就常常会说一个7岁一个8岁，我这样形容哈。我们本来是为了真理，要捍卫真理，要证明说有神，神会主持公道，可到后来呢发现呢怎么都没有，我们对神就有成见了。再来呢我开始就会怎么样，我自己出面， 所以呢，就以恶要来治恶。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本来是只是一个思想上的、意念上的情绪被搅扰了。或许你过去有受冤的经验，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属于那种看不过哈、打抱不平的那一种哈、那基本上，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在捍卫真理的话，我们在证明说有神，神是公义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生气，我们会有愤怒。这样的话，圣经说我们就以智作恶，就会跟对方用同样的方法。好，所以大卫自己经历过他被扫罗的这种恩将仇报，好，而且他非常的冤屈哈，受很大的冤屈，他几乎把扫罗当作他的父亲一样。可是那种整个的那种历程哈，等一下我会提到哈，让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这些这个以色列的群体，要去投靠敌人。你看这种情况下面，一个为神的名可以用一个石头打倒一个哥利亚的大卫，到一个地步需要离开他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人群哈，然后去投靠敌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扫罗实在是欺人太甚，就是非置他于死地不可。那当然，这次的事件呢，也有大卫自己的缺失。圣经说是大卫怎么样，自己对自己说，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人性的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脆弱的地方哈。我们就先不谈这个，等一下可能有机会再谈到这个哈。好，那么现在我再强调一次，当我们说某某人做什么事情让我心里面看不过去的时候，那么你心里就被干扰了。好，之后呢，你要记得大卫说不要为这样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不平，免得你生出嫉妒。这样的人到后来很享受，发达的人很多。那圣经说我们要弃绝这种心理的嫉妒，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忌讳的一种里面的一种心态，嫉妒，看不得人家好。那么第二个，我们对神如果有里面的那种质疑，为什么你不站出来，为什么你不来阻止这个事情呢？我们对神有不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以神为乐。第三个，我们的不平基本上是出于我们认为说我信的是这样的真理，那怎么现在这个真理没有落实证明出来呢？我们以为我们在捍卫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会有怒气，以至于以恶治恶。基本上总观来说，就是我们不用在那个我们的人这个位置上面去主持这种公道。因为神讲过了哈，他说深渊在我，这个跟深渊的事情又有关系，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课题哈。所以呢，在这篇里面哈，这个37篇里面呢，我不晓得有没有给你们那个金节哈，我有两个金节。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做？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想的是对的，我的感受是对的，但是呢，诗篇94篇19节这样告诉我们，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虚妄的吗？是自己想的、自己说的，然后自己想、自己说之后呢，就把它产生一个自己的以为的结果啊。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你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它里面只有神最知道，我们不知道啊。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我们有很多是那个不实在，不是说我们故意要虚妄啊，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我们的有限没有办法，我们有成见啊，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意念是虚妄的。诗篇94篇的第19节，我现在讲是94篇，我跳来跳去哈，我心里多忧多疑，有没有？我的心里多忧多疑。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解疑，我们也不需要解愁，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神的安慰。当我们有不平的时候，神不是说你不可以不平，而是说你不要不平，你到我面前来，神要安慰我们。所以在这里呢，37篇有两节，37篇有两节。第一个是第37篇的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把你的情绪交托给他，把你的想法交托给他，而且呢倚靠他。第37章的第七节，当默然倚靠，耐性的等候，不要因为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他，他就必成全，他会给你一个交代。但是呢，千万不要把那个不平的情绪投射到人，对方那个人啊，这样的话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怎么帮助他呢？我现在讲的是一方面也是辅导方面的哈，那二方面呢，我们也不要把他怪罪到是神啊，神你怎么容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个时候怎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啊？第三件，我们认为说好像我们的真理没有作用了，对，这种焦急哈，其实这个不平就是说我很忧虑，我很焦急啊。那神就说不要，大卫也跟你说不要，不要心怀不平啊。那我们自己本身，我想我们都会碰过这种事情啊。然后呢，我们要帮助的对方可能也是刚好就是在现在这种不平的这种啊思想跟情绪里面，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帮助他？后面这是一个我们帮助他的方法，帮助他交托，不是压抑，要交托，不是说你不可以，而是说你选择不要，然后就倚靠神，信得过神，他会成全，好，然后耐心的等候，这样的话。我们圣经还有一句话哈，他提到说，神会让我们的什么明如正午哈。我把我的圣经打开一下，OK， 37篇的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如果你是坦然的，你是光明的，你是公义的那一边，那你放心，水落石出，神会给你一个交代。基本上可能这就比较想到说我本身被错待，我有冤情，那神说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话，那他会让你的那个公义呢会发出光来，而且呢他会让你像中午的那个太阳那么的光亮，他会帮你，一方面当然提到深渊了哈，一方面呢让你发光哈，这个是37篇的前面这一段告诉我们的哈。好，到这里关于这样的一个概念跟主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我们教会过世的一个老弟兄哈。那他过去因为被迫害，被逼迫，哇，他每一次你跟他讲话的时候，感谢主，他后来信主了嘛，但是他每一次就是这个就过不去，一直过不去。我还记得我在北京去探望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 hospice， 就是安宁院啊，那个时候很早期啊，好像是听说全国第一家，很多都是那个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的一些孤寡的一些这个老兵哈，就在那里，就然后等着，身体已经没有什么治疗的可能性了，就在那边等着。他们说我要让日本人来跟我跪着道歉，好，那一股气就过不去了哈，就是不平哈。如果这样子含着那个冤，然后抱着不平结束生命的话，我觉得也是很遗憾哈。好，有没有？其实这个不平啊，在我们的孩子之间，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以上的话，你都常常需要处理这种不平的这种问题啊。有吗？有没有谁要分享或者是问问题的？
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们 释怀了，交托了，但是当又面对那个面对那个人的时候，常常又会想起来，所以不知道这样反反复复的，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正常呢，还是还没有完全交托。
OK， 好，那就要看说到底多久了。好，如果说因为我觉得那是伤口，是里面的一个受伤的伤口，我们说有冤嘛，哈，那个伤口，那其实呢，这个的被医治呢，这个冤哈需要被医治。那被医治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都是在于说好像我就让他过去了，或者是我就饶恕他，不是只有这样子，而是说呢，我们自己本身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哈，其实这些都不用说。就像耶稣讲的，他说以前的人怎么样？他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其实旧约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啊。你打死人你就要赔命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来到天国的这个章法的时候，耶稣说就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就要爱像我们的天父爱一样这样的完全了，那敌人还要为他祝福啊。那基本上你谈的这个点呢，有可能是我们那个伤，我们自己受的伤。那么这个受的伤，一方面经过饶恕，一方面呢我们理解了，我们包容了，还有一方面我们要成长，我们的心胸，我们各方面需要被恩典去浇灌，因为恩典让我们刚强起来啊。等于说我们有脆弱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哈，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说，把我们就交托给神哈，那不要说我不能这样，但是我又做不到，然后又觉得好像很愧疚，不需要这样子，因为表示说我们还没有能力嘛，没有能力的话，我们就继续的交托哈，然后继续的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耶稣说的为他祷告，祝福他。我觉得那是很好的方法，就我们把我们的心站在神那边来看这个人，然后你会发现，你就理解说，哎呀，他是很值得怜悯的，好，就不会一直放在我那个被伤害的那个伤上面，这样，好，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帮助你问的这个问题，
有，
好，
有，但是对，
是，哈哈，你讲。
就是知道是知道，那操练，但是好像没有办法一下子，只要没有见面都没有问题啊，那也不会说常常去想了哈。那但是好像一见了面，或是一些又听到一些什么，
然后他可能还继续的，对不对？还继续的会那对不对？哈，那个就是耶稣说过了嘛，几次啊？70个7次。有没有？
他有可能就是他不敏感，他不觉得这样是、是继续的伤害，他就是一直要为自己辩解那种呀的感受上。那
变成说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那个就要越来越好，强一点。你看一个孩子哈。如果平常他很少受父母亲打的时候，偶尔被打一下，他会记得很清楚。我妈妈就打过我一次，就是我翻倒了一个那个 ink 怎么讲 ？ink 怎么讲 ？ink 中文怎么讲？
墨水，
对，墨水哈，打翻的墨水，把那个白色，我妈妈是很洁癖的人。把那个白色的床单啊，你可以想象哦，他那一次受不了，我爸妈是不打的了哈，但是呢，他一手就过去就在我的大腿上就打了一下，那一次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比较不是，可能不平常不太看敏比较敏感或者比较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深刻，那个伤害比较深刻。
或是就像师母讲的不曾经这样
对的
时候，
对，
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就是我帮助陪伴她的时候，她就是 他就告诉我、人家骂我什么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已经好像被骂，他就是这样被骂习惯了，所以他不会。
好像长茧了啦，他长茧了就不痛了。是的。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要成长，我们自己会成长，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好，那我是觉得说，好，神容许我们碰到的人或事情，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嘛，都是在造就我们啊。我最近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一个观念很好，我听到一个传道人，一个美国的讲员传道人，他讲了一个观念，他说其实呢，我们每一天哈，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跟神同行，那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愿意遵守他的道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神就很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天都要帮我们塑造，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塑造嘛，更新哈，更新塑造，我们是他手上的工嘛。那么事实上他的工作呢，有三个方向是同时进行的啊。我现在还需要去，他这个观念我很认同，但是我还需要去找那个圣经的那个明证了哈。但是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说，当这事情来的时候哈，首先第一个神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帮你挡那个啊、难处或挡什么。他第一个他要做你里面的工作，他要帮助我们做心里面的工作，是那个英文说 in you， 在你的里面做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你被他工作之后呢，他透过你就来用你去做 through you 啊，一个是在你里面先做，再来的话他就是要用你，你就变得很有价值，可以让他用了就过你。到第三个才是反过来为你，就说你会得到那个益处，有没有？凡事互相相得到益处，那个益处呢？但是呢，我们想是一二三，其实不是这样。那个讲员的观是说，他这三个面呢是同时在进行的，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一方面在里面做，一方面你就做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啊成为别人的福气；一方面呢，马上你就得到神的赏赐。啊，这个观念我认为说很。我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啊，听到这样的观念哈，所以，但是我需要啊，再从圣经里面，我这样先跟你讲说，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让我觉得说很能领受了这样子哈，哈哈。所以当神在你里面做的时候，其实他也要用你，他也要借着你去做什么，
是
我们没有吃亏哈，啊，而且呢，也让别人得到福气。所以啊、等于说呢，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说，默默的依靠他，默默的等候。好，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那就好了。好，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碰到有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帮助他人，像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帮助他。
啊，谢谢。
基本上这一篇诗篇呢，到后来呢，不客气，到后来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作者知道说，这种作恶的人，如果他存心要作恶的话，他就像草很快就枯掉的，他们的结局怎么样他都知道，理性都知道、啊、如果对方真的执意要抵挡神，要做恶事的话，那他会有一个结果的，理性知道。可是我们的情性上面，如果我是那个当事者看到了或接受那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这个事情在我们的里面是会产生苦毒呢，还是会产生老练，这个、哦、那个患难生老练嘛，对不对、哦 yeah. 所以不要靠自己做了、哦、现在对神的话是这样，神说不要心怀不平，那你就记得这个事情来的时候，第一个我有一把尺在这里，我不要心怀不平，可是我做不到，他说没有关系，你来投诉，你来告诉我，我帮你成全，你等候我，然后我会让你有一天会对你交代，这是这个诗篇的意思。嗯哼
，OK，
还有吗？有没有对于这个诗篇有什么样的分享或有问题的？
我想分享一点。
好的，
我是玉姐。
好的，
是我能听到哈？
可以听得到，可以，非常好。嗯哼，
我今天才明白那个，完全明白了这个。 不要心怀不平，因为我记得两年前，大概是两年前，您在那边也是在美国那边讲的培训，然后传过来哈，然后我听了，当时我就正好是我心里面对我的表弟，因为在我小时候他对我有性侵，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想到他就那个就是里面就是不平的，那个因为就是看到微信啊，在家里的群里面，虽然我不在老家了，可是反正看到就是会难受的。那段时间，我听到了你讲不要心怀不平，也就是这个诗篇，然后让我才意识到，我就跟神哭嘛，完了听了信息完哭完了，我再也就没有那个不平了对他，然后所以直到上次您讲开始讲辅导的时候，你讲到说饶恕的那个题目的时候，我也有问神，我说我有没有完全饶恕他，那圣灵问几天之后，我里面有个平安，是我已经完全饶恕了，那只是我可以多为他祷告祝福祷告这样子。好，那今天我的收获是我又有一个好像又有一个新的角度，是知道了哦，不平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会看一些世界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潮流，因为我喜欢去关注这个世界的潮流啊，然后看到很多的性侵的那个孩子哈，被性侵的孩子练例子的时候，我今年发现的，我自己里面看到这种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羞耻感，就是反正就是不舒服的啊，就是看那个不舒服。不是明白，还是有一点不平，就是我今天听了你的信息，我才知道这也是心怀不平，然后呢。但是我最近没有了，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祝福我。前段时间也就不久，两个月前吧，大概了哈。然后有一次依萍跟我说话里面，他刺激了我小时候那个伤害，就是他很少这样对我说话，他大概就是可能也是我在应该也有我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有反省，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对他在管教孩子上我没有给他一些空间，或者我认为他对老大管得不好，那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呢我就有一点说话随意的说，哎，我说那就是你，他就大概在我面前问老大，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问老大，问了一个我认为根本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老大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所以我就说了一句，随口说了一句很随意的了，我就说你，哎呀，我就是哎呀，这个问题都是白问的，就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没什么心，然后呢，他呢就马上就很那个，就回了我一句，就你聪明，就这样讲。然后他其实很少这样对我说话，你知道的了。他对我，他都是很温和的。
是。
然后那天那样讲话呢，他就是很伤到我。很伤到我呢，我就到房间来，跪着跟神哭，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就是这样对我说话的，然后呢，我就有点难受，我进来就跟神祷告就好了，就是回到小时候的那种伤害，我就跟神祷告完了，其实很快就有平安了，神安慰我，很快，几分钟我就出去，他还是在厨房，然后我在他旁边，因为以往呢，他也很快会跟我道歉。我心里还想说他等到他给我道歉了，结果他也没给我道歉，然后我就想说，我其实马上就有一个心智，就是一个意念就来了，那我今天要成为一个先道歉的人，我先给他道歉，因为我有对他不尊重嘛，所以我然后惹怒了他嘛哈，那在孩子面前也不尊重他，然后讲的这个话语，其实我虽然没什么那个，但是我觉得我的里面面对神的时候，我知道其实我做的不够好的，然后所以呢，我就跟他道歉了，而且我很大声的，就是很真诚的跟他说，我很大声，就是想让老大也听到，儿子啊，让老大也听到，然后因为我这样也对孩子也没有造就嘛，然后所以我就说对不起啊，我刚刚讲的话语呢，就是对你不尊重，然后他马上又给我道歉，然后完了这个事情我们就很快好了，我道歉完了，我心里面无比的平安，那个喜乐就充满我了。
是，
但是就这个小小的事情，居然在这之后，我发现，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些文章，我里面没有羞耻感了，我一点都没有了，好奇妙，就是，哎，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没有想过他用这种方式来，
那个叫做医治了，其实那个叫做医治。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要，但是呢，那个是一个复原，一个恢复呀，那是医治，
是，好感恩，好感恩，
是是是呀，神的话哈、哦，真是大有能力了。那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哈、哦，一点一点的，然后靠着神的能力，那么去愿意去遵行的话，事实上我们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力量跟益处啊哈。
嗯。
谢谢你，哎呀，的见证非常非常感谢神呀。是的，您讲。
我其实也是，就这个我有一点点可能跟你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啊，就是这是两个事情啊。
嗯哼。
我当然如果可能是涉及到就是某些像，稍微等我一下，孩子在那边那个，等一下。
嗯
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可能有些事情，比如说像，我不知道刚开始那个老姐妹说的哈，如果是说，有些事情自己受伤了，可能跟对方的关系还可以沟通的话，我觉得首先处理到自己心里面不平，那个可能是需要苦读，是需要去处理的，但是可以进一步沟通。像有的时候我的女儿会跟我说，妈妈，我不喜欢班上有些孩子做的事情，她说但是他说他们就是 just kidding 啊，或者什么这种说法。我说你要，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觉得很被侵犯，然后你觉得很难受，你就要告诉他们，我不喜欢你们这样对我，这样我不被尊重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你要说，但是你可能不能总是压抑。如果有机会可以表达，可能还是可以表达，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就是我，当然我也会很多事情，就是现在我会觉得很不明白，或者是说有些事情你的想法和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很多事情嘛，当然可能不说，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在心里面会压着。哎，我今天我觉得神就告诉我，我突然想到一句经文哈，他说神断不会以就是犯罪的以为没有犯罪的，断不会以为没有犯罪的以犯，就是说神就是有公义的啊。因为这两天知道我那个可能那个什么，我知道有个弟兄，哎呀，那个生命特别美好，反正就是前两天就走了嘛。那我看他那个经历里面，我经历里面，我特别感恩，但同时我其实也有点难受，因为他可能很年轻，就是前两天他去世了，就是很年轻。但我突然我就想到，我就觉得神，我说神，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结局不是最后的啊，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嘛，就是有两个孩子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我说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突然一下那个时候那个点上好像又回到一点，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回到对神的信靠方面啊，就有的时候你需要用信心去跨越这个点，因为那个点上可能比较难。所以我突然想到万事就像你说的，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能我们暂时看起来是不好，就是说很多事情不明白，但是我想的就是这个点哈。因为就刚想到那句话，又正好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尤其现在还有政治上很乱，就这些事情就是搞不明白，但突然我就想，神你不需要去明白，你就相信神有公义就好了，你也相信神掌管就好了啊。anyway 就是这样分享一下，我觉得可以先处理自己的苦读，这个也是我非常赞同的，常常要把自己这个里面在神面前对付掉，然后能够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就是说你也可以沟通啊，你也可以，如果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如果对方不明白的话，或者他无意的话，我们带着平和的心去沟通也是建造了对方。我不是这么想。
刚才那个姊妹她已经提过，她有提到这一点，她说讲了，但是她没有，她不能明白，她有讲到这一点。好，刚才那个姊妹提的那个意思哈。好，那我了解的意思，就你的角度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要压抑哈。那其实我们第一个不压抑的对象应该是神。好，我们最好是先训练，我们可以跟神讲，就说神啊，我心里面很不高兴，我神啊，我怎么样，好，就像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讲一样，那是需要沟通的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小心那种里面的那个血气哈，比如说我对，所以我要辩解，这个血气本身呢， 我们要服在神的这种带领下面。那圣经也有讲啊，如果你想到谁怎么样，那你就要去跟他面对面私下跟他谈，也有啊，对不对？好，所以当你在提到说我们要去表达，这个是对的，但这个表达本身不能带着血气，我们是一个愿意和好或者是愿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伸张自己的啊这种好像。基本上我刚才那个重点在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不是那个啊自己去伸张公义的人，这是我的重点，哈哈。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哈。
对， yeah. 我同意。
嗯，
就是说，
是
对，我主要是从自己压抑这个角度，我也有这个角度，因为可能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像我觉得我自己在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讨好的一面，然后我可能很长时间会有压抑自己，但实际上那个并不是真实的好，我自己认为那个并不是真实的好，就是不健康。
我想基本上就是跟神之间就是没有，是很透明的。好，我们直接第一个就是一定跟神敞开，跟神去倾诉，然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该怎么做。那个是就是去表达去那个没有问题，因为圣经也讲，如果你想到谁要献祭，然后有谁对你怀怨，你就要去做什么哈。不过那个角度是，如果你想到谁对你怀怨，你要去表达。但是如果说我对谁有怀怨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基本上要在伏在神的下面，不是压抑，而是说让神告诉我怎么解决。那我的问题，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容许这些临到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在帮我们解决问题，是要在我们里面做工，这是我的重点。好，还有吗？
师母，我是苏玲，我想跟你讲一下。
是
我对这个就是说就是如果想到对有谁对你怀怨哈，然后去和好，我有一个接着有个经历，就是当时我以前那个读到这句话说我就知道那好，那我就照着去做。那时候我知道有对我其实不知道哪里得罪他，可是我知道他对我很有意见这样子哈。然后可是照着圣经的话我就去做了，我就说你有什么哈，你就说出来，我愿意道歉这样子。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觉得我有什么错，可是我是照着圣经的话我就愿意去和好这样子，结果没什么果效。他也他就说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可能就是说我言语不知道哪里说什么，可能得罪，可他也不讲。
是事实，是就是这个事情是事实，对不对？是事实。
他没说出什么事，
他
不说。对，他没有说。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感受到他对你有成见是事实，对不对？你有印证到吗？就是说他有，
就
他
对我
有承认吗？好哈。Okay,
他就是对我、
okay.
就保持距离了嘛，我知道中间有些疙瘩这样子。后来这件事情就一直也就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我跟神说我也去试，我也照着主的话就去做了哈。然后这件事就是十几二十年就过去了这样子。然后当然后来变成那个关系就很生疏，就是说他对我保持距离，那我也就相对我就对他保持距离，我也没有在那个哈。就是当时这个尝试也没有问出所以然来，不过可是后来多年过去了，我就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个遗憾了，就是说我那么多年过去了，然后大概后来也远了，也其实很不常见了哈这样子。再一个好像是在丧礼的场合又见到了。其实好像那个在那之前神迹其实就已经感动我，就是说有什么其实真的是我后来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后来是真的有一个可能也年纪大了或者是就是想到这件事，我就想说我是有一个遗憾，我就在想我是真的是为了对方这得罪对方又这么多年的那个，虽然我还是不太知道说哪里他是跟我他有表达这么一句，他就说有时候就算是讲话柔和的那个也有时候是可以伤人的这样子哈，他大概讲，所以我一定是在想我哪一句话这个伤了他，只是不知道哪一句话。反正他也不沟通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后来呢那次的时候我是 主提醒我要有机会要去和好，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么久不失联络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呢，刚好就是我就求主给我一个机会，然后能够去跟对方和好、然后刚好真的是这次我平常都不会看到，这次是看到了，我心里真的求主，就是这次是因为真的是我觉得是主把那个遗憾放在我心里，我实在是很想这个刚好，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我就跟他说，你多年前了有这么一件事情哈，啊，他真的是他也释怀，他也真的是，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和好，对，所以我就
是的
后来再回想这个事情，我当初是照着主的话去做，可是我其实并没有真的是很其实就算对方真的指出我的错，我可能也会不以为然了哈，是这种不是一个很心里真的是很谦卑的状态下去做的。然后后来现在我学到了，真的是如果真的是要和好，一定要主在中间来做中保来帮助，要不然我靠自己哦是很难跟人和好这样。
是的呀，我很理解呀。其实呢，这一些呢，都是有一个时间，就刚才我讲，一方面我自己要成长，对方也在成长，好，那如果没有你那个起点，也就没有后面这个结局，对不对？好，就说你如果说都没有去开始，即使那一次你是因为神的话你去做，你好像要去把一个公式套进去，然后希望它产生一个结果，
对，
那是一个心意，我觉得神看我们的心呐、啊，不是看我们的能力，但是在神的眼中哈，他不怕长度，不怕那个时间的长度哈，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那个心意，就像你讲的，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机会哈，就是也在成长了，然后也在柔软了，也被神造作比较多了哈，那他可能也是，所以但是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的就是那个。和睦，对不对？他喜欢我们和睦嘛，好，那个和睦的那个果效呢，可以因着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就可以达到那个结果，哈哈，呀，我觉得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我们的心愿意啦，哈哈，
心愿意，
是我们的心愿意，神鉴察我们的心，然后他帮助我们，呀，他帮助我们，那我相信那个中间会，刚才我跟那个美金姐我说，我们也在成长。所以不要，神也不帮我们揠毛助长，让我们拔起来，他不这样，我们就不要要求我们自己，也不要要求我们自己要长得快一点，没有办法的。